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营建署南宫处，我们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刘伯仪分队长咯。好的，当然呢，说到了营建署的南区工程处，它的业务哎有哪一些啊？跟我们北区是一样的吗？为什么要分这个北中哦？就等于是北部跟南部地区哦，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啊，不是都同一个地方吗？不一样，不一样哦。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两岸三地的好朋友跟我们的营建署南宫处刘伯仪分队长打个招呼，哈喽。
嗨，主持人瑶瑶，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营建署南宫处东南队的分队长刘伯仪，大家好。
是，当然呢，这个我们的伯仪分队长，其实他也是我们的副工程师哦。哎，我们大家都觉得说奇怪，你们的头衔怎么那么长啊？哇，我每次一介绍的时候，大家又说为什么要那么复杂？其实不是哦，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分队长喽。
我们南宫处的范围哈、大概台湾就是分北中南东四个区域嘛。
哦，四个区域。
那我们营建署的话，有北宫处、中宫处和南宫处三个区处。
是。
那现在东宫处的话是并在北宫处那边、
哦。
那所以我们中南部的话就是一个中宫一个南宫。那南宫的部分的话就是从嘉义县以南到屏东县。
嗯。
那东边台东还有离岛的金门、澎湖都是我们的那个辖区的范围。
哇，哎、欸，这个很长哎、
欸。
很大、欸。
就是、算是整个南部都是我们有在业务接触的部分。
哇哦，这个没有介绍还搞不清楚，不过一介绍，哇，这个涵盖范围太大了。所以营建署呢，在这个南区工程处，它的业务哦，跟我们的前瞻基础建设，哎，这两者哦，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那请问一下，那是涵盖这么大，那你的业务是不是要分工分很细啊？那又跟我的前瞻计划建设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是我们营建署其实主管的那个业务也蛮多的哦。那其实包括都市计划、那下水道啊、那城乡建设，还有那个我们主要的国民住宅的部分，还有我们的道路工程、市区道路工程，都是我们的业务范围。那我们南宫处的部分，主要核心的业务是那个建筑工程，就是有关那个公有建筑物的代办哈，和我们市区道路的那个工程的施工，这两项是我们的核心业务。那刚说到的那个前瞻基础建设，那个下面的提升道路品质计划，是我们现在也是刚刚说的市区道路的核心业务之一
啊、哦，它只是涵盖其中之一就对了。
对对对。
哦，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的南区的工程处，它的市区道路就是我们是一个主管机关，是这样对吧？
对，我们主管机关当然就是我们营建署那个署本部，那我们南宫处的那个主要算是署内那个分派在南部那个配合执行推动政策的一个部门。
哦，等于是说我们在整个交通系统上面，譬如说建设啦、拓宽啦、新辟啦，这些都是跟涵盖在里面的。
对，我们市区道路，我们现在主要是新建和拓宽的部分哈、
哦。是，
那是由我们南宫处把南区各县市的一些有些提案的部分啊去会诊，那提报在台北去做一些审查和核定的动作。
是，而且其中我知道这个提升道路品质计划哦，一直在进行中，而且是火速进行。像南区的各县市，像刚刚呢，我们这个分队长有讲，嘉义以南到屏东、台东、离岛、澎湖，这都涵盖在里面。那这个案件这么多，里面又分为哪几类啊？
这个案件哈，因为我们北中南三区，我们看一下南区的案件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也是上百件、几百件这样子去算的。那我们提升道路品质的部分又有分，其中一个是人行的类别，那另外一个是非人行的类别。 那其中人形的类别其实如果不陌生，我们之前也许多长官也都有受到那个
人行道的
问嘛，
嗯，
就是对于人行道的一些新建或者说是去修筑它，在我们南区各县市有需要的，那我们就会进行去配合去核定，那去配合去做补助，还有去做那个品质抽查拨款的动作。
嗯，
那另外非人行的部分，它是相对人行道那边的话是比较单纯的，它是仅就于现况市区道路的现况哦，有一些需要可能路不平啊，很久年久失修啊的部分，
嗯，
那我们去做一些路面表面的或者道路底层的一些改善，那提升那个道路的平整性，
嗯，
那让民众用路哦，开车用路，还是说行人行走在人行道，还是说那个在一般市区道路的范围内，那用路人和人行道这样子走起来的话，会更通行无阻。
没错，而且又安全啦，哦，我们就行得安全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哦，像这个营建署对于哦我们人行道这个部分很重视之外，那么刚刚呢分队长也讲到了，除了人行道跟非人行道，让我们的民众知道有感。哦，有清楚嘛，对不 对,
对，
那么呢当然行人安全的保障也是我们的基础建设之一，那么在工程处来讲，哦，我觉得您自己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哦，尤其是我们这个单位，
那我们身为一个那个执行单位，哦，就南区的一个配合署内道路工程的执行单位，那我们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要配合署内的政策去做一些推动，
嗯，
那包括现在署内在推动一些那个人行道无障碍的设施，
嗯，
那这一部分其实
这也是我们的，
对，我们就是主要是配合政策的推动，那如果署内说，哎，这个政策是非常有利于那个国人的提升那个生活品质的话，我们就要去确实的去执行这个政策，那当然我们像我们这个分队的话主要是辖区是台南，嗯，
是
台南市还有澎湖县，
是，
那我们就会做这个辖区内那个相关的案件的一些审核，
嗯，
比如说他们有要提案，比如说，哎，这个区域是非常有需要做一些新做人行道，因为可能当地是核心的市区，但是因为早期的关系，那没有把这个人行道做起来，那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哦，有这个前瞻的经费的挹注，那跟我们提案，那我们初步审查完以后，进到台北，那台北再去做一个审核的确认，那提案如果顺利的话就会通过，通过的话，那我们署内也有那个订定相关的管控期程，哦，比如说哪时候要进行那个发包，
嗯，
那哪时候要进行施工，那哪时候要去把那个案子去做一个结案，因为前瞻计划的期程推动也是蛮急迫的，
嗯，
那所以我们大家在这个部分上其实神经也都绷得蛮紧的，
嗯，真的就希望能确保说我们在执行的顺利啦，对不对，顺畅度啦，不过目前呢提到这个提升道路品质计划执行到现在哦，以我们自己工程处的角度哦，可否为这个听众稍微说明一下哦，我们自己的相关内容的部分，
是，其实我们南部南区工程处其实是在高雄啊，
对呀，啊，
那之前可能大部分的人比较熟悉说，哎，北部甚至是中部，因为相对南部的话，北部相对的人口是比较密集的嘛，
是，
那人口多的话，人行道相关的一些建制设施其实是比较完善的，
嗯，
那从几十年来发展都是这样子，
嗯，
那在我们南部的话其实相对起来因为人口没有那么密集，
嗯，
所以那个相关早期的一些基础建设
并没有这样做，对不对，
没有像北部那么普及啊，
嗯，
那但是现在因应那个我们国内那个高龄化嘛，还有一些少子化，
嗯，
那很多很多其实人南部的那个民众啊也是都确实是会有这个需求，因为大家老了还是说大家有小朋友出生了，
嗯，
那你势必是需要会用到轮椅嘛，还是用到婴儿车，
是，
甚至说家里面如果行动不方便的人，好，哦，那个比如说视障的或身障的，
嗯，
这样子我们就很需要这个人行道的设施去保障我们出去马路上的安全，
是，哦，是，不过基于以上我们刚刚呢听到这个分队长所讲哦，还有针对各县市政府还有乡镇公所，然后提案这么的多，那么大家有发现就因为我们的生活品质不同，有如刚刚分队长讲的哦，你可能现在需要的有轮椅啦，或者是小朋友的娃娃车啦，甚至我们的生权团体，对不对，他可能是后天或先天的都一定会用到，尤其是比较属于这个身障朋友用的，他的 宽度又比较大，这么多的工程，其实怎么样去规划以及设计以及省预算哦，这个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请教一下我们分队长了。
是，其实我们署内都有很明确的订一些那个作业的执行要点和那些相关的设计规范。
嗯，
那如果我们顾问公司啊，还是说施工厂商有去遵循这个施工规范的话，做起来的那个工程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嗯，
那但是因为我们前瞻计划执行的是非常的紧迫嘛，所以有时候难免会漏掉一些那该注意未注意的部分。
嗯，
那这一部分等到他们设计好了，那我们在工程发包前，我们就会进行一个把关。
哦，
比如说看到他的设计图，或者说他的预算书，
嗯，
有些项目是预算编得太高了，好像不太合理。
是，
说一个栏杆只要几百块的，他不小心就那个写错，可能写成几千块。
是，
还是说设计图本来这边应该是要设置那个栏杆的，
嗯，
那漏掉了，
嗯，
会说我们会在这个阶段进行把关，说请你把这些相关的设计图或者预算去做一个修正，免得说工程到时候真的发包了，然后承包商去做，那做成一个不太像样的东西，那甚至完工了以后会造成民众的困扰，甚至是危险。那这部分是在我们在设计阶段就可以去进行把关的，
是我们做的嘛，对不对？
就
我们在进行协助他们啊，去更改，对不对？达到比较大的一个效益啊，我们应该这样讲。那在施工部分呢？
对，我们施工部分其实因为施工部分都是各地方政府啊，包括那个各市政府啊、县政府，还是各乡镇市公所，
嗯，
去做一个执行那个施工的部分，
嗯，
那我们主要营建署南区工程处主要负责的业务是针对各个县市政府公所的那个相关的提升道路品质的工程哈，
嗯，
去做一个抽查，可能选定一定比例，几成的比例哈，去做一个抽查，施工品质抽查。
嗯，
那我们去施工品质抽查的时候，就会了解说各个地方政府会遭遇到什么困难，有没有说需要做一些协助，比如说进度落后，可能是有一些管线协调的原因呢，还是说民众抗争啊，还是说实际上设计那个是有困难的，哪边实际上照那样的传统设计是没有办法去做配合的，这部分我们可以做一个界面的协调。那在施工的时候，如果说施工品质，比如说工程做到一半了，我们去看它的水沟做得好不好，还是说它的人行道砖做得平不平，那栏杆做得会不会歪斜，还是说真正有照设计图去施工，甚至说我们组内也很重视相关的无障碍设施呢，比如说无障碍的坡道，它的坡度是不是符合设计规范的那个坡度，坡度如果太大的话，势必会造成轮椅或者婴儿车在上面行走的时候会有相对的危险。
嗯，是，这个是真的。那你的这个职业安全跟职业卫生，还有就是说怎么样来做交通维护，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在设置的时候呢，就会影响到譬如说市民啦、乡民啦，不管是感官也好啊，生活上的不方便啦，交通的不方便，你怎么去把它做一个这个整合？
对，在施工阶段的话齁，就是完工后可能那个相关工程机具啊、施工人员都撤走了，那完工可能是比较没有问题，那在施工阶段更要特别注意，说去注意一些交通维持和
这很重要。
对，如果一个环节没有注意到疏忽了，那刚好又很不巧的有民众或者说小朋友在附近玩耍，然后去受伤了，去不小心跌倒，还是说那个车子骑摩托车在附近那个造成不小心摔车啊，还是什么的，那对于我们来讲会是非常非常困扰的，所以我们当然是预防胜于治疗，我们在那个每次去抽查的时候都会特别注重那个相关的安全卫生是否符合相关的规定。
嗯，通常一个工程会不会拖到时间会不会超过这个十天半个月？
很有可能，因为工程的不确定性也蛮高的。
哦，这可能要让民众知道，不然大家想说你怎么会这么长的时间，对不对？
对，有时候下雨天啊，像前一阵子南部下雨下很久，那有时候就很难去预测说哪时候天空不下雨可以让我们顺利施作，因为下雨的话就不能做。
没错。
或者说有时候当地民众那看到我们在做啊，他会提 提出他自己的一些想法跟我们讨论。
哎，这不错哦。
对，那我们可能就要配合他的想法去做一些合理的调整。
嗯，
比如说，哎，他门前那个有一些高低差，是不是可以帮他调整成小一点，让他进出比较方便？
是。
那这一点，如果我们当初设计阶段没有办法考量到那么细的话，我们就要在施工阶段跟
就现场的时候就对了，
对对对，要去做现场的协调，
哎，
才有办法去处理这些事情，
嗯，
让民众满意这样子。
哎，真的哎，所以我发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工程也非常的辛苦哦。
对啊，我们这个南工处正在执行的算是比较前线啦，
啊，嗯，
所以常常会去现场去做一些民众的接触和那个现场的处理。
是，所以民众看到他们的时候也真的要多加以鼓励啊，哦，鼓励胜于哦这个所谓乱骂哈，对。
对啊，也希望大家多多那个，哦，那个赞赏
他们啦，真的，因为大家都是辛苦哦，这也是一份工作。
啊，
那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营建署南工处的刘伯仪分队长，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分队长哦。
好，谢谢。
带回来的时候进入悠悠波维亚。嗯，当然这个秋天跟冬天最适合做什么呢？就是跟着瑶瑶一起去登高了。难得能上玉山等云，你最想要带什么留影纪念呢？我们让大家哦先心里想一下，带回来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咯。 个时候呢最适合的是做什么呢？刚刚也预告了，如果难得可以让你去玉山宫顶，你最想要带什么留影纪念？那么如果你锻炼好你的体力跟毅力跟耐力，然后你自己也准备好了周全的装备，那么对于登山的技能呢有一点点的了解，然后也有自信跟体力，又刚好呢拥有抽中排湾山庄的好运，排云山庄的好运气，那么登上玉山顶想要带什么一起留念哦，这个留影纪念啊，这很重要。我们常常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到了这个宫顶的时候就说哎呀我忘了带最具有纪念价值的东西啦，好人啦、事物等等哦。anyway，好，当然登顶玉山一直都是很多台湾人外国人心目中具有意义的大事，那当然呢很多的企业呢也凝聚所谓的向心力哦，组团啊或做团队的融合向心力，安排这样的一个活动，就登山活动，很多呢也因此在媒体上有不时有很多的机关包含了公庙好或企业会带他的旗帜去登玉山，那么包含了自己的成年礼啦要登玉山，这是愿望啊、还有毕业典礼啦我要在玉山，好这也是愿望，或我们的企业吉祥物啊我一定要登到那个玉山，或我们的身障的朋友要登玉山，背20公斤重的大鼓去登玉山，或圣火登玉山，或者是背着我们的马祖或者神明登玉山，或穿重达30公斤的千里眼顺风耳登玉山等等。好，想要分享登山的辛苦跟成就，就要就是对于玉山的仰慕跟喜爱还有尊敬的表现。所以呢这一次的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哦，玉管处也特别说明，国家公园秉持保育宗旨的前提之下，精进国家公园公共安全环境，让更多的朋友更多的民众愿意更亲近我们的国家公园，共同的打响我们国家公园的好品牌。所以只要依规定申请进入生态保护区许可之后，那么你就可以不管是个人或者是亲朋好友或机关公司行号社团等组团登玉山，在不影响别人的前提之下，你要进行安全的登玉山活动，呈现台湾多元文化的价值美学都是 OK 的。不过还是要呼吁你，任何一个山友想要辛苦的登上玉山山顶之后，想要把值得纪念的衣服啦，我刚才讲的旗帜啦 logo 啦人偶道具，或者是你临时拍照合影留念都 OK，不会阻止的也不会禁止，最大的关键就是你的行为不要影响到别人旁边周边的人。也特别提醒要注意维护我们国家公园里面的环境，譬如说不要焚香，好不要放鞭炮，不要有烟火乱撒，焚烧冥纸，设置神坛祭祀等等，这个可是依国家公园法会开罚的，提醒你哦，哈，一再的提醒啦。另外呢，营建署呢也新增的申报查核机制，土石力管理更透明。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了提升营建土地，包含了土石方运送的一个资讯公开，那么避免了随意的去弃置会影响整个周边的环境，所以营建署修正了相关的规定，也增加了申报跟查核的机制。内政部营建署就特别的说明，营建剩余的土石方处理方案在民国96年的3月15号修正之后，距今已经有12年都没有调整，为了配合工程的实务跟地方的政府需求，所以呢近日会发布所谓的修正条例。那这一次修正的内容包含熟悉土石方管理申报作业的使用者为一个对象，主要就是减少制度转换造成的困难。那么也说明配合方案修正将在营建剩余土石方资讯服务中心的网页增加一个叫由土资厂运送出厂土石方的申报与查核的机制，那么也并请向各地方政府修正土方的管理自治法规，包含了建立营建剩余的土石方从源头产生出的一直到最终的处理的 全部的流程做一个管控机制，这样了解吧。这第一个呢，未来在土资厂对于土石方的再利用，就可以在服务中心的系统上，你申报后就可以落实土方管理，就是这么的轻便，这么的清楚。所以再次的提醒，就有这样的一个扩增系统功能，可以有效的比对营建剩下的土石方进出土资厂的相关数据哦，也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查核，来强化第二阶段申报系统的正确性，来避免随意弃置或影响整个大环境哈，这是我们大家要一起共同维护的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没有你的生活，我开始写小说，好多画面，好多灵感，我要把咖啡都给你，巷口不小心经过，你的车子依旧停在红线。你就发呆，你叫我别管我，才想到我们已经分开。想起那一个夏天，那不是那不是。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